Hello， 你好，我是 Miss Key。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在这个节目中，我将每两周更新一次，一次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跟你分享我在某个国家或城市的旅行故事。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日本的大阪。有些人可能一听到大阪就会想说，诶，这个地方也太热门，应该没有什么好特别拿出来介绍的吧。不瞒大家所想，其实我当时也是这样觉得。可是因为最近刚好在整理一些过往的旅行日记，就发现说我当时其实去了大阪还蛮多地方的。虽然我那个时候只在日本待了5天，而且是同时去了日本的京都跟大阪，在大阪只待了不到3天，但可能因为当时有沙发冲浪，还意外去到了一些观光客没有去的地方，所以就想说可以补上一些资料，把这集整理出来。那这集呢，主要讲的就是大阪。至于京都这个地方，之后有机会再慢慢分享。这边先来聊聊大阪这个地方。大阪市的面积大概是220平方公里，比台湾的台北市还要小一点。那大阪的市区，它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大阪平原上，整体来说地势还蛮平缓的。那是到了比较西边的地方，才会变得有一些陡坡，坡道比较多。这个斜坡呢，又叫做阪，所以这就是大阪这个地名的由来。那大阪这个地方，它从奈良时代开始，就因为它附近靠海嘛，所以它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贸易港口。那从江户时代也开始热闹到现在，就是经济活动非常热闹的地方。那讲到大阪的景点呢，大家可能一想到的就会是比如说环球影城啊、大阪城，然后在大阪的港口附近还有摩天轮跟乐高乐园。那坦白讲呢，这三个地方其实我当时都没有去到。然后另外一区比较偏向于市中心逛街的地方有梅田，就是梅子的那个梅，然后田就是田园的田。梅田有很多的百货公司，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观光客也很喜欢的新斋桥、道顿崛还有黑门市场，那边就是很多的药妆店啊，还有一些吃的逛的东西。然后另外一区呢，则是通天阁跟新世界。我在大阪的时候就是住在这个地方。那听到这些地方呢，你也不要觉得好像很头昏眼花，好像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地图。没关系，因为接下来我会依照时间的概念，然后把我在大阪的行程从第一天讲到最后一天。我在大阪的旅程呢，一共只有5天。第一天就是先从台北飞到大阪，第二天整天都是在大阪玩，第三天一大早呢，我就从大阪到京都了。所以第三天整天跟第四天的整天几乎都在京都，第五天才从京都回到大阪，然后从大阪的关西机场飞回到台北。虽然说我在大阪只待了2个晚上，但我当时呢，第一天就还是选择用沙发冲浪的方式，想说可以多认识日本这个国家嘛。那其实从台北想要到大阪的话，一般应该都是直接飞到关西机场，机场附近有一个outlet，但除此之外呢，周围真的就没有什么景点，我觉得也不算是很热闹的地方。那我的沙发主她是一个日本的大学女生，我跟他就约在机场附近的一个迷你的火车站见面。傍晚的时候，周围真的是人烟超级稀少，当时真的很难想象自己是来到大阪这样一个大城市。那这个沙发主他当时就读的是兽医系，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在外面租套房，一到他家呢，就会觉得这整个样子好像真的就很像日剧上面看到的，有一个榻榻米的合适，然后浴室跟厕所是分离的，客厅里面还有一个矮桌，感觉冬天就会变成暖炉，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厨房可以开火。我觉得以一个人住来说算是蛮舒服的。那晚上我们就边看电视边聊天，看电视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点，就是即使电影台上面播的美剧它字幕已经是日文了，但都还会有另外的日文配音。我当时看到的美剧叫做童话镇，英文它是叫做 Once Upon a Time， 剧情其实还蛮荒谬的。女主角她的长相就是好莱坞里面那种很典型的金发碧眼的女生。这个女主角她就在一连串的意外当中来到了一个叫做 Storybrooke 的小镇，那这个小镇的中文就是被译作童话镇。然后这个童话镇里面的人，他们都过着跟一般现代人一样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啊，还有自己的住家，但不一样的是每个人他都有对应到的童话角色。所以整个童话镇里面就是有白雪公主啊、白马王子、坏皇后，还有虎克船长跟皮诺丘等等的角色。听到这边可能有人就会觉得很荒谬，我觉得是很荒谬没错啦，但刚开始我其实觉得这个设定还蛮有创意的，不过越看就发现后面越来越像芭拉剧，我就气追了。但如果真的有兴趣还是可以找来看啦。 那讲回到这个沙发冲浪，我当时就跟沙发主边看电视边聊天，然后遥控器刚好转到这一台的美剧，我就发现画面上都已经是日文字幕了，但是连每个主角讲话的配音都还是日文，所以就会看到金发辫的女主角在讲日文，然后穿着像白马王子装扮的人也在讲日文。当下那个冲击感啊，真的是很难形容，我是真的觉得超级不可思议，就觉得是一个很奇异很奇幻的景象。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很平常的现象，可能就像是在台湾上映的迪士尼动画，通常也会有中文版跟英文的原音版，因为毕竟要给很多小朋友看嘛，那小朋友不一定都能够看得懂中文字幕，所以听声音是比较方便的方式。那在日本的话呢，据说是很大量的好莱坞片都会另外有日文配音。以我查到的资料来说，日本人会帮好莱坞片另外配音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因为日文本身的文法很复杂，那把英文字幕改成日文之后，字幕反而会变得更长，那观众要看画面要看字幕就会很容易分心。第二个则是因为日本国内自己的日剧啊还有电影都是没有字幕的，所以一般日本的观众其实反而没有看字幕的习惯。第三个则是透过日文配音的方式，反而可能可以蹭一些日本当地明星或是著名声优的热度，让这部原本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知道的电影可以更加的有知名度。那看完这三个原因，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稍微理解为什么日本人都要帮外语片另外再加上日文配音了。不过如果有讲错，再麻烦住在日本或者在日本念书的听众可以帮我纠正一下。总之，我和这位大学生沙发主简单聊聊之后，因为他隔天一早还要上课，我自己还有行程，所以我们蛮早就睡了。那隔天早上让我惊讶的是，沙发主他就起了一个大早，然后就说他要煮早餐。其实我前一天已经有先在超商买面包，想说这样子也比较方便，然后不会麻烦到沙发主。不过可能因为日本人真的就是很客气吧，所以他就还是坚持煮了一顿很认真的早餐给我吃。而且这个早餐跟日剧上的真的也很像，他先洗米煮了一锅饭，然后再煮了味噌汤，最后就拌了一个番茄洛梨沙拉，再淋上胡麻酱。我觉得整个早餐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套餐啊，而且感觉很健康很营养，就觉得他真的是超级勤劳。我还问他说，你很常这样煮饭吗？这个是很普遍的事情嘛，因为感觉还蛮麻烦的。然后沙发主就用一个很不可置信的语气跟我说，诶，我还以为会煮菜是很普遍的呢。我就说，虽然我自己的样本数没有很多啦，但包含我自己在内，台湾女生会煮饭的比例应该不高。即使有人说会煮饭，也可能只是煮泡面啊，或是下水饺那种比较基本的厨艺。或者像我这种，虽然稍微会煮，但也是那种很简单的炒青菜啊、炒蛋，而且也真的很少在煮饭。就是如果真的有人问我说会不会煮饭，我可能也不太好意思说我会煮的那一种程度。不过后来我想，可能就是因为在台湾外食很方便又很便宜吧。虽然目前我去的国家也没有到很多，但至少也去了欧洲、美洲跟亚洲的一些国家。我就觉得说，其实真的是只有东南亚跟台湾比较像，像是越南跟泰国啊，你住在外面吃东西也不贵，而且很多店家都开到很晚。那在其他地方，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甚至像是东北亚的日本，在外面的外食的成本其实还蛮高的，而且店家也真的不算是很好找。那吃完早餐之后呢，我就跟沙发主一起出门了，他去上课，我就继续剩下的旅程，我们就这样子简单的道别了。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啦，但我还是很高兴有机会跟当地的日本人聊聊天，还有机会吃了这样子一顿很丰盛的日式早餐。在大阪的第二天早上，我就搭了当地著名的路面电车，它叫做板界电车，就一路搭着电车前往到当地也很著名的神社住吉大社。说回这个板界电车，它其实就是市区啊在路面上另外铺铁轨的车，我觉得跟火车或轻轨都有点点类似。不过这个板界电车它没有那么多节车厢，那整条线路跟停靠站也不多，搭的乘客也没有那么多。不过我觉得蛮奇妙的是，看起来搭乘的乘客是当地人跟游客都有，然后车上也有到站提示，到站时间当然就也像日本的大众运输工具一样超级准时。所以如果是想要看一下大阪整个市区的长相啊，体验一下比较慢活的生活态度，我还蛮推荐可以搭搭看这一个板界电车的。再来就来到住吉大社这个神社了。日本全国大概有超过2300家的住吉神社，那在大阪的这一家就是总社。住吉大社它侍奉了三位神明，统称起来就叫做住吉大神， 那他们主要是以保护航海安全来闻名的。走进这个驻吉大社之前，会先经过一个太古桥，它又叫做反桥。这个桥的特色就是它是半月形的，所以其实你走在最上面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陡，但其实一上桥就会看到两边的绿意盎然，桥下有湖泊，湖泊的两岸有很多树木，整个环境是充满大自然的感觉，而且还蛮幽静的。那又因为驻吉大社它创建于辛卯年的卯月卯日，然后在这个天干地支里面呢，卯的代表动物就是兔子，所以白兔就被视为这个驻吉神社的一个神明的使者。那在日本的神社里面通常都会贩卖一些御守嘛，那这个驻吉大社就是除了御守之外，我就看到他有卖一个白兔造型的东西，因为我看不太懂日文啦，就是我不确定这个东西它的用途是什么，但它的大小呢就像是一般的橡皮擦，也有点像是扭蛋或小型公仔，看起来应该就是要祈福的作用。那其实蛮多人去日本的时候啊，都会特别跑去神社，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信仰，有些人可能是想要收集当地的一些御守，有些人可能纯粹只是想要跟着旅游部落格踩点。那像我就只是纯粹好奇，一来想说可以搭搭看这个路面电车，二来又刚好这个电车有路过驻吉大社，就想说既然都经过了就可以去走走。不过因为我没有特别去跑那些参拜的流程，就只是随便逛一下，所以整体来说我没有待很久。我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比较像是一个午餐前或是下午吃完饭可以短暂散步的一个小景点。逛完驻吉大社之后，我就再回到比较市中心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叫做中崎町的景点。中崎町它跟梅田大概只有隔一条街吧，梅田就是刚刚说的有很多高楼大厦啊，还有百货公司的地方，还蛮热闹的。然后从梅田搭地铁呢，只要一站就会到这个中崎町了，或者如果你很喜欢走路的话，大概走个10到15分钟也就可以到这个地方。然后就会发现说梅田跟中崎町它整个地貌风景差蛮多的。中崎町这一带有点像是台北中山区那种文青的小巷弄，而且我觉得还更幽静一点。它的小巷里面暗藏很多咖啡厅啊、日系小杂货、艺廊或是发廊，所以如果你逛累了想要坐下来，也可以随便找一间喜欢的咖啡厅吃个下午茶。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地方的，因为我觉得它跟比较大众化的大阪的观光景点比较不一样，然后你也可以享受很悠闲的当地氛围。所以讲到现在在日本就待了2天了，再来的第3天就是到京都，第4天也是在京都。那所以我最后一个要讲的呢，就是我在大阪晚上住的地方，它的所在叫做西城区。有去过日本的人可能知道哦，即使是在市中心啊，日本的晚上通常也不算太热闹，尤其像一些商店街，你白天的时候会觉得有很多人，但其实到了晚上，可能店家8、9点关了之后，人就开始很明显的变少了，尤其一般的街道也是这样子，可能路人都是在室内的餐厅或是居酒屋里面吧。那我到了大阪也碰到一样的情况，我当时是住在一个叫做动物园前站的附近，附近还有通天阁啊、天王寺一些蛮有名的景点，所以基本上来说它还算是在市中心，是热闹的地方。可是我一到了地铁站之后，我还没有走到路面上哦，我只是在地下那个地铁站然后靠近出口的地方，就觉得沿路的旅客已经很少了，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人也真的很少。不过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日本晚上的常态嘛，所以当时就没有想太多。但走到旅馆 check in 的时候，就觉得里面的光线暗暗黄黄的，而且很奇妙的是啊，在旅馆里面出入的人都是阿伯，就是那种中年大叔。虽然说我当时住的也不是什么青年旅馆，就只是一般的旅社，但也真的完全没有年轻人或是观光客出入，就觉得还蛮妙的。然后我就跟柜台拿了钥匙，就准备要搭电梯上楼找到自己的房间。那看到自己的房间的房号之后就开门进去了。这个单人的房间还蛮简单的，就是一个很小的雅房，一进门要先脱鞋，然后前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桌子跟床。打开门的时候呢，是有闻到房间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我觉得有点像是霉味或是空气不流通的那种感觉，即使把冷气开一整天的除臭也完全没有用，我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还是闻得到那股很奇怪的味道。那它整层的厕所是男女共用的，所以在睡前刷牙的时候啊，出入然后在你左右的人也都是中年的大叔，就觉得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那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妙体验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这间旅馆它是位在大阪的西城区。 在订这家旅馆之前呢，我并不知道原来这家旅馆的所在地是西城区，因为评价上也完全没有写到，而且我的订房网站上面还说这个旅社的位置很好，所以我当时看到评价还 OK， 价格也可以接受，就订下来了。那我后来上 Google 查，就发现西城区它的某部分呢，其实是大阪的贫民区还有风化区。可是为什么西城区会变成这样子呢？其实是因为日本在经济高度增长的60年代，有蛮多居住在贫穷乡下的年轻人，听说大阪市的经济发展得很好，然后也可以得到很多工作机会，所以他们就纷纷的从乡村涌向这个大阪的地方，然后在大阪就被派到全国的一些建筑的工地啊，去帮忙盖房子，然后再回到大阪这个地方接受一些工作的介绍。所以简单来讲，当时在西城区呢，就有很多的人力中介，他们在这个地方招募短期工人。那随着日本的经济在1990年代之后慢慢的衰退，然后再加上产业的结构改变，工作机会减少，所以当地的平民也就日渐增多。毕竟他们没有工作嘛，那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白天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赌博啊、毒品交易，甚至是情色交易，还有一些地下经济的一些非法的状况发生，所以当地有一些治安的问题。那也因为这些治安的问题，然后当地原本的居民对于这些外来的平民也不是太谅解，当地就有一些冲突。所以直到2008年，这个西城区它发生了超过20次的暴动。不过呢，大阪当局是有计划把这个区域彻底去改造的，这样子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观光客，然后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像是2025年的世界博览会就要在大阪举办，那到时候会有更多的建设啊，还有一些观光设施，就预计可以改变西城区现在的状况。那说到这个贫民区，其实日本它有三大贫民区，分别是东京的山谷，那这个山谷是在浅草附近，然后还有横滨的寿町，第三个呢就是大阪的西城区。而且西城区里面还有一块很著名的地方叫做飞田新地。事实上，虽然日本它其实已经禁止卖淫50年了，但国内还是有蛮多红灯区的存在。那这个大阪的飞田新地就是关西地区最大的红灯区。为什么飞田新地这个地方在有法律的情况下还可以存在，甚至还得到很多观光客的青睐呢？其实是因为日本本身的法律定定也不是太明确。因为一方面他们其实是有很明确的风俗营业法，就是色情产业的管理办法，然后也有一些特种营业区域。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国会又订定了卖春防止法。那这个法律就有规定说任何人其实是不可以买春或卖春的。只是很尴尬的是，它实际上只有针对卖春业者有一些刑事的处罚。对于买春的人啊，或是卖春的人，他其实没有相关的法则。所以基本上其实等于说从事这个产业的人不一定是会受罚的。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买春卖春的行为才没有办法在日本彻底的消失。因为毕竟从法规上来看，虽然他有订定说这个性交易它是违法的，因为其实警察很难在当下马上判定说这个主客之间有没有所谓的全套的性交易，而且业者脑筋也动得很快嘛，他们就想说那只要不要有性交易就不违法了，对吧？所以他们开始有用一些类似的交易行为去变相的经营这些卖春产业。那类似的行为可能就是他可以帮你洗澡啊，或者他可能不要做到全套的性交易等等之类的。而且呢，这个卖春法它其实只有处罚中介卖春的人，而且它就是规定说卖春毕竟就是要跟不特定的对象嘛，所以脑筋动得很快的业者他们就会说这些客人来店里啊，跟这些小姐他们其实是自由恋爱之后发生的性行为，所以这些客人等于是特定的对象，他是没有违反这个卖春法的，所以就变成说这些行为真的是有法但是很难管。总之呢，这大概就是西城区跟飞田新地一些发展的历史跟概况。那上面这些资料都是我在这间西城区旅馆入住的时候查的，因为我当时住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周围的感觉跟氛围还蛮奇妙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还特别去找了柜台聊了一下，他是一个印尼人，会讲英文跟日文，我就问他说这一区的治安是不是好像不太好。他就说他几年前住在这边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子，当地有蛮多的流浪汉，然后也有人会在路上兜售毒品，但他觉得现在的西城区已经有比较好了。那接着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就继续找了一些资料，其实当下没有觉得特别可怕，因为你白天走在这一区的时候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负面的感觉，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也只会觉得说就是人比较少，然后路上没有什么年轻人跟游客，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我觉得整体来讲
这真的就是当地因应一些历史啊，然后反映出来的城市面貌。每个地方它现在的样子，或多或少都还是会带着过去城市发展的影子。那总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蛮难忘的经验吧，也让我这趟日本的大阪啊、京都的印象都还蛮深刻的。因为其实整体来说，大阪的市中心一样有很多的高楼大厦、百货公司，但像我刚刚介绍的神社、住吉大社，还有文清区域的中崎町，以及最后一段说的西城区跟飞田新地，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一个城市它真的会有很多的面貌。大阪不是只有环球影城、新斋桥或道顿崛可以玩，还有很多很值得探索的地方。那讲到这边呢，这集就差不多了。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下周再回到我的节目，跟我一起到世界漂流。最后也欢迎你到 PressPlay 付费订阅我的节目，一个月只要199元，让我能继续创作这些内容。或者有任何建议跟心得，都欢迎写信到 travelmisky@gmail.com， 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评分，我都会看到。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